日本呼吁各国勿参加北京阅兵，台湾亦呼吁民众拒绝。美欧特种部队军事演习在芬兰登场。乌克兰独立日攻击俄石油天然气和核电厂。川普部署国民兵燃烧至巴尔的摩。武汉楼市暴跌，全80后负债牺牲引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24号，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外交人士透露，日本政府最近一直透过驻外使馆呼吁欧洲和亚洲国家不要参加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这场活动主题号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日方认为中共藉由这些活动强调过去的历史，带有浓厚的反日意味，因为这样呼吁各国领导人不要参加，以免中共在国际社会藉此扩大影响。现在中方已经邀请了多位国家领导人或政治人物参加。日本方面指出，活动可能导致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升高。今年中共上映了一部名为《南京照相馆》的电影，外界认为这个将进一步激起情绪，甚至发生了一些民间事件。日本政府希望透过外交方式提醒各国谨慎看待是否出席这些带有政治意味的活动。对于中共高调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准备大阅兵，台湾方面指责中共一再扭曲历史，总统赖清德亦藉此强调侵略必败。台湾政府资深官员邱瑞正批评话，共产党当年的策略是70%加大自己，20%抗衡国民政府，10%才是真的抗日。中共不是纪念历史，而是政治宣传。据住在台北的99岁抗战老兵潘长发在台北举行的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80周年的活动中指出，中共当年并没有正面参与抗战，现在就大肆宣传自己的战功。潘长发表示，他仍清楚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中国对抗日本军的经历，但讲到当时和国民政府关系紧张的中共部队，他变得语气激动。他说，我们当年抵抗日本是在中华民国领导下的军队，中共现在就刻意夸大他的抗战角色，扭曲历史。我们给了他们武器和装备，帮助他们壮大。日本战败之后，共产党就将矛头转向了中华民国。邱瑞正15号曾指出，在抗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存在，但是中共不断扭曲历史，声称自己领导抗战，甚至藉此虚构台湾属于中共国。据公开资料，大量抗日战斗其实是国民政府军队完成的，签署对日和平协议的亦是中华民国。与此同时，相比之下，台湾的纪念活动低调得多。台湾国防部8月21日在台北举办音乐会，表演者着住台湾军队制服，背景展示了台湾飞虎队的相片。节目表这样写，历史证明抗战是由中华民国领导并取得胜利的。中共坚持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承继者，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就事件，台湾当局坚决反对。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15日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宝贵的教训是团结必胜，侵略必败，这个被解读为是对北京的回应。台湾政府呼吁民众不要参加中共的阅兵仪式，以免加强北京的领土主张和他的统一台湾的历史叙事落入中共统一的宣传陷阱。潘长发最后说，他在内战中逃出了台湾，但留在大陆的家人就惨遭迫害，我对共产党讲不出一句好话，要了我条老命我亦都不会跟他们合作。好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 其实这些与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不过跟着又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有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补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美国及欧洲特种部队在25号展开代号为南方红鹰25的联合训练演习，地点遍布芬兰各地，计划持续至9月12号，约有1600名官兵参与。演习目的为加强北约成员间特种部队在北欧环境下的联合作战能力及指挥协调能力。演习行动将动用多型航空器，包括芬兰的 NH90 运输直升机和 MD500 轻型机，以及 FA18 大黄蜂战机。欧美部分亦会支援相关飞行支援和补给行动。芬兰南方红鹰演习总监乌蒂涅兵团团长诺德伯格表示，演习在全国境内都有，对指挥控制和后勤动员能力亦是一大考验。当日的演习快速部署并联合作战的能力，加强芬兰国防体系接收国际援助的能力。芬兰国防部指出，每年芬兰国防军大约会参加60至70项国际军事演习，其中很多是与欧盟、北约和北欧国家共同参与。今年6月，芬兰国防部指出，俄罗斯在边境的军备和兵力正在增强，芬兰正密切观察并准备应付最坏情况，并对外提醒必须避免无谓挑衅。当局亦完成东部边境首段35公里的铁丝围栏建设，并配备监控设备以加强边境控制。芬兰议会在今年6月投票通过退出禁止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准备开始在必要时生产和部署地雷，以防范俄方造成的压力。芬兰在2023年加入北约之后，和盟国合作演习次数明显增加，北约在芬兰部署和演习训练活动扩张，引发俄罗斯方面的密切关注。24号，乌克兰在独立纪念日对俄罗斯发动一轮无人机攻击，俄方说其中一宗袭击目标是位于库尔斯克核电厂，造成变压器起火并波及核反应堆运转能力。根据俄方通报，发生在午夜时分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库尔斯克核电厂第三号反应堆的运转效率减少了 50%。 这一宗袭击破坏了辅助用变压器，火势随后被很快救熄，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没有引起辐射外泄，核电厂亦未侦测到辐射异常。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事件高度关注，重申核设施必须时刻受到保护。除了核电厂遭袭击之外，乌克兰无人机亦锁定了圣彼得堡附近的新特克燃料出口码头。俄方表示，其中至少有10架无人机被拦截，不过碎片引发储油设施大火，火势猛烈，现场冒出浓烟。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全国至少有95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各地被拦截，包括上述两宗重大设施受袭事件。另一地点是俄罗斯西部城市芝南，当地一处工业基地遭袭击，一人受伤。先前乌克兰表示，要对俄境内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展开攻击行动。这一轮攻击发生在乌克兰庆祝独立34周年的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发表讲话，强调国家的坚韧精神，重申我们不是受害者而是战士，并呼吁走向正义和平 同時烏克蘭和俄方進行囚犯交換，雙方各釋放146人。美國總統川普24號說，可能會在馬里蘭州最大城市巴爾的摩部署國民兵，這個是打擊犯罪和移民問題的一部分計劃。川普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文章，批評巴爾的摩是一座失控、犯罪嚴重的城市。馬里蘭州州長摩爾和多名民主黨領袖隨即回應，強烈駁斥川普的講法。川普之前已經開始啟用國民兵，這個月初他派兵進駐華府街頭，令聯邦實際接管首都治安。今年6月的時候，他已經下令近5000名國民兵進入洛杉磯，目的是平息因為非法移民掃蕩行動引發的抗議。不過加州州長紐森當時強烈反對。對於巴爾的摩，川普在真實社群發表文章說，如果州長摩爾需要幫忙，我會好像洛杉磯一樣派兵進駐，好快清除犯罪。川普對馬里蘭州州長摩爾警告，如果地方政府繼續無視治安問題，聯邦可能重新考慮資金分配，包括巴爾的摩大橋修復補助。摩爾雖然出面反駁，但是川普強調，唯有地方政府願意正視治安，聯邦才會全力支持。現在的一些部署方式採用的是 Title 32狀態，令到國民兵雖然由聯邦撥款，仍由州長指揮，因為這樣仍受到州層面的控制，而不是全部由聯邦控制。川普擴大對民主黨執政城市派兵，包括巴爾的摩和芝加哥等地區的計劃，在保守支持者中被視為強力執法和維護治安的象徵，認為總統有責任保障國家安全。大紀元時報24號報導，武漢樓市持續下跌，引發很多家庭陷入財務困境。近日一名湖北80後男子因為房地產債務壓力過大，不幸選擇結束生命，消息引發關注。據財經博主透露，這名姓劉的男子曾在北京工作多年，收入穩定，後來他決定賣了北京間屋，回到武漢買了兩間屋，並開了3間地產公司。不過疫情之後經濟受創，後來地產公司全部結業，他又買了商鋪和寫字樓，債務越來越嚴重，最終不堪壓力選擇犧牲。這位姓劉的男子個人經歷不是個別例子，而是武漢樓市全面崩潰的真實寫照。數據顯示，武漢二手樓價近年下跌超過50%，是全國跌幅最大的城市。很多價值上百萬的房屋，現在只能夠賣30-40萬。武漢銀主盤數量3年內更增加了5倍，反映很多家庭無力還按揭。另外，過去流行的超高層住宅和地鐵樓，現在價格亦大幅下跌，顯示買樓一定賺的觀念現在已經破滅了。對很多已經買了高樓價的家庭來說，沉重的貸款壓力正在改變他們的生活。有博主表示，幾年前市民被洗腦，認為大城市的房屋就是有錢亦不一定能買到，因為大城市高不可攀的不單止是樓價，還有戶口，符合置業條件非常難，符合落戶條件更加難。現在由於經濟下滑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困境，各大城市相繼開放限購，落戶門檻亦大幅降低，置業者有了更多選擇，樓宇按揭利率亦達到歷史低位。不過已經高價買了樓的業主正被這一場地產泡沫破滅而徹底改變。今天的熱點觀察的內容就到這裡，接著是美東時間早上9點的即時新聞，請繼續收看，不要忘記點讚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